你见到的世界不一定是真的，懒得动手翻资料，就用耳朵来享受吧。专业的冒险玩家带你走进耳听为实的世界。本节目由热心肠专业深度的旅人世界和喜马拉雅联合播出。旅人世界，耳听为实。大家好，我是安雅，来欢迎客串的主持人嘉文。
大家好，我是嘉文，很高兴今天能来到旅人世界电台。
欢迎我们的嘉宾赵兴正。
大家好，我是赵兴正，又和大家见面了。
这两期的节目呢，我们是在一家咖啡厅录制的，所以大家有可能会听到喝咖啡的声音。上期呢，我们和赵兴正一起聊了聊他创业的一些经历。那他创办的公司呢，慕容探险，主要做的是7+2旅行。7+2呢，就是七大洲的最高峰加上南北两极点。那今天呢，我们继续上一期的话题，接着聊一聊7+2探险游。其实攀登7+2并不是想象的爬山那么简单。希望今天这期节目呢，可以带给你一些收获。那赵兴正呢，也给大家留下了专业、热情、有责任心的印象。他呢，不仅希望自己的公司可以蓬勃的发展，也希望整个探险行业能在国内有一个很辉煌的前景。那专业的人呢，肯定是在一次一次实践当中磨练出来的。那在你的这么多次登山的旅途当中，肯定会遇到过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困难，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登山跟登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可能在你看来我就是登山，但是其实在我看来我对自己是有一个很严格的分界的，分为自由攀登跟可以说商业登山。自由攀登指的是我一个人，或者说我跟我的
几个朋
友好搭档自己去爬一个我们喜欢的山，可能是更多的情况下是未登峰，就是从来没有人去爬过那个山。中国境内有超过1000多的未登峰，
那
甚至超过5000多都有。
这种山不是很危险吗？
不危险，爬它干嘛呀？
对，懂了。反正你都是爬过7+2了。
因为我本身是个登山运动员，带商业团队只是我
谋生的一个手段。
哎，对，对。所以可以分开讲一下。自由登山的时候，你也知道会比较危险。
首先，对于我们这种不常运动、不常登山的人来说，就是可能万一体力跟不上，然后又没有旁边又没有工作人员帮你。然后比如通讯设备又不太好的时候，那我可能有点歇菜了就。
OK， 而真实的山峰上的情况要比这个要
更恶劣是吧？
要凶险得多。
嗯，
比如说上一次比较大的事情是2013年的10月31号，我跟两个搭档周鹏跟李爽，这两个搭档非常有意思啊，夫妻档，作为电灯泡。跟他俩去登了一个山，对，本来我们打算把那座山算作热身来着，但是因为路线选择错误，跟加上对这个雪况的判断出现失误，我们在山上遭遇了一次雪崩，然后三个人一起从海拔6050米的地方被雪崩打到了海拔5800多米的地方，等于在雪崩里面滚下来200多米，没受什么伤。非常幸运，也没有被雪崩埋住。
你命好大啊！
对，
你们命好大。
是，停下来的时候，三个人都是脑袋露在外面，互相看一看，都还活着。
其实雪崩还是挺危险的一个情况，对吧？
非常危险，当时真的以为自己要死了。我们那次攀登没有登顶，但是第二年的4月份，我又去爬了一次。那次换了条路线，从山脊就成功登顶了。我觉得雪崩这件事情对于一个登山者来说，它给内心会带来极大的冲击。周鹏自在那次雪崩之后，他好像就没有去爬过有雪的山的经历了，
心里有阴影了。
对，而实际上那次雪崩给我带来的心理冲击也是非常大的。那我一想，不能这样，我还年轻啊，我之后要克服这件事儿。所以第二年的4月，我又去把那座山，就是原样的一座山去搞定了。
再说说刚才你说的商业登山的过程。
商业登山就是带队了，我带着队员去完成7+2中的某一座，或者是某几条路线。这样的话，其实碰到危险的情况，还真的 没有什么大的危险，
必须得有点把握才敢带，是吧？
对，第一个是对自身要有把握，
嗯，
毕竟为什么我觉得我可以带做这件事，我觉得我可以带队员去完成七加二，因为
你有自信，
对，
首先你得有自信，
我有能力啊，我是，
你是专业的，
谢谢你帮我托人，
主持人一般都是干这种活的。
因为我是登山运动员啊，我爬了那么多的山，我对于山区的风险，对于山上的一些状况会有自己的把控，会有比较深的认识。其实登山可能并不像大家所认为的那样就往上爬就行了，可能人家一听到我是清华登山队的会问我，你是体育特长生吧？我是正经文化课考进去的，
对，我们不是靠加分进去的，我们是靠大脑进去的，体力也特别棒。
我说这个只是想说，就是其实你要成为一个专业登山者，你要对很多的事情要有研究，比如说山区气象学，比如说运动营养学，甚至临床急救、生理学、病理学等等等等，师徒定向。
哇，这么复杂！
对，所有的学科你必须有一些认识，有一些造诣在里面之后，你才会有信心去带其他人去登山。说实话，在国内目前的这些课程，它还是一个很初级的阶段，没有一个系统的培训。比如说像美国有 NOLS 学校 NOLS 北美这个户外学校，对，比如说像法国有 ENSA， 非常专业的，经过100年以上的这样一些历史发展起来的针对于登山专业的完备的课程体系。而目前这一块国内相对来说是比较空白的，所以对于我们这些在国内登山登的比较多的这样一波人，基本上都是自学的。一方面是需要实践嘛，另外一方面理论都是来自自己平时去看书啊，甚至去上网去看外文的这样一些资料。
商业登山因为你的专业所以没有太大的危险，那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带队的经历是哪一次呢？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2012年的元旦附近，那年我24岁，我带了12个女性去登乞力马扎罗，而这12个女性的平均年龄是43.7岁。
哎呀天哪！
对，都是平常在办公室里穿着高跟鞋坐着的那种 office lady，就平常没什么运动经验。然后年龄最大的大姐57岁了，但是后来就一路，我看着他们去克服自己生理上啊、心理上啊一些困难，对，因为就在山区。对我来说可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比如说下雨了，比如说衣服湿了，比如说脚底磨泡了这些事情，但这些事情对于他们来说完全是在他们前40年的
没有经历过的。
对，没有经历过的。最后这12个人有11个人登顶了，那是我印象最深并且
也带给你挺大的感动吧。
对，很感动，而且也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其实作为向导或者说作为领队，他的成就感不是来源于自己登过多少山，在做向导的时候更多的是来源于看到
你的队员，
对，看到队员他们靠自己的努力去登顶的这样一个过程，而我可以陪伴在他们身边保驾护航，或者说帮他们实现他们的梦想，这是
一个成就感。
像你刚才说你带队乞力马扎罗山，队伍里呢又都是没有什么经验的人，那平时也没有什么锻炼，那你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这些登山的新手提一些登山前的准备上的一些建议。
作为新手啊，刚开始登山需要有哪些需要做的？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准备，当然准备包括两个方面啊，一个是身体的准备，一个是装备的准备，比较肤浅比较好理解的这个方面。身体准备当然对于不同的山峰它对于你体能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爬乞力马扎罗，刚才我也提到过，这个从来没有锻炼经历啊，这样平均年龄在40多岁的这样 office lady 这样一个身份的女性都可以去完成登顶，这是没问题的。但是
这应该算是七加二里比较入门级的一座山了。
对，是可以确认的说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是七加二中最简单的一座。 但是前提是这些女性在登山的过程中她有非常有经验的向导的一个把控，然后并且她们是非常配合默契非常团结的一支队伍，也不是说任何没有经验的人都可以去登临这座山。对于其他的山峰呢，比如说像北美的最高峰麦金利，对于一般人来说就需要前期进行一个长达3个月甚至6个月的周期性训练，而如果你想攀登珠峰珠穆朗玛峰的话，可能这个训练的周期要更长，甚至长达1年以上。
那它的难度点是在于它的高，
对，高以及路线的长度。其实我们说这个不同的山它的山峰的难度不一样，去衡量一个山的难度可能有很多个维度去衡量。首先海拔高度，绝对海拔高度是一个，其次路线长度，比如说珠峰它是从海拔5500多米爬到海拔8800多米，攀登距离3300多米，而北美的最高峰麦金利呢，它从海拔的2400米要爬到海拔的6193米，
反而比珠峰要长，
对，攀登路线反而比珠峰要长。所以除了海拔高度，除了攀登路线长度，除此之外还有这个山峰难度可以衡量的哈，比如说地区气候。有的山我开车开到下了车就背上包就可以开始爬，这个阿尔卑斯山我可以坐缆车坐到山脚下，下了缆车直接背上背包就开始爬技术路线了，这些都是接近性很方便的山。但是甚至其他的山，比如说中国境内的大部分山，我在新疆甚至爬过一座，我下了
火焰山吗？
叫西天山，西天山的楚莱瓦斯。
下了车，然后
下了车，我要换马，我骑马要骑2天。啊、对，骑
就是在山上骑了2天马。
进山的路线上
啊，
对，车开不了了嘛，
嗯嗯，
没有路了，骑马骑了2天，然后下了马，建好大本营之后，我要再背着包往前走60公里，走了2天，对，而且是冰川地形。
才到山脚下，
才到山脚下才可以开始爬。所以不同的山它在接近性上的差异也很大。除此之外呢，对于商业登山来说，衡量山的难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攀登方式。
攀登方式不都是脚吗？
不一样啊。对，你也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非洲那次我带12个女性，
骑了麦扎罗那次，
我总爱拿这个举例子。
这次给你印象颇为深刻，
太深刻了。那次算12个女性，但是我配了70个人以上的当地人向导，帮助他们一起去爬，有背帐篷的，有做饭的，甚至有路上去随就是贴身的这种协作。总共加起来70人以上的这个登山保障团队去爬这座山，
一个人配了多少个？
5个人。
实际上这些人都是有分工的。在乞力马扎罗登山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桌子搭起来，大帐篷里面桌子搭起来，上面铺着桌布，然后所有的刀叉摆好，然后你的盘子里餐巾纸还给你叠成花儿，然后旁边会有黑人背着手站在那儿 ，waiter。对，所有的，因为坦桑尼亚是英殖民地国家嘛，
对，
所以他对于这个服务方面还是。
所以这也是说乞力马扎罗是乞家二里最为容易的一个原因。
最容易的一座，所以我的团队去做的时候，你可以听到，就是乞力马扎罗真的是享受式的登山，或者说体验，你的体验会比较好。如果你想开始完成乞家二，或者说想尝试海外登山，或者只是体验登山这件事儿，甚至你只是想去东非大草原去看野生动物，顺便爬个山，我都比较推荐乞力马扎罗。
其实我最佩服的还是当时上山上做饭的那些人，他们肯定装备没有你们好，然后他们每一天这样的登嘛。
是，乞力马扎罗它比较好的就是当地他们的背夫啊向导有一个非常森严的等级，就是说你做了背夫做多少年之后，可以升级为 assistant guide， 就是辅助向导。做那个 assistant guide。做多少年之后才可以去升级为主向导，所以他们的虽然这个成本比较低，劳动力比较多，但是他们的劳动质量是非常有保证的。 说到不同的攀登方式啊，
嗯、
比如说像北美的麦金利、
嗯，
北美最高峰，它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你知道美国人他是特别崇尚公平，特别崇尚自由的，所以他们的登山理念，就这座山在世界范围里，它的登山方式都是出了名的，叫 Denali Style。Denali 就是当地的印第安语对于这个麦金利山的这个名字叫 Denali， Denali Denali Style 就是你要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完成登顶，其他人不允许帮助你。如果有其他人帮助你，那对于你来说就是作弊啊，就不算作你完成了这座山的挑战。所以不管是向导还是客户在爬麦金利这座山的时候，都要去自己承担负重，而这座山的攀登路线又那么长，比珠峰还要长、
嗯、
所以我们在爬的时候都是要背着包，然后要拖着雪橇去爬。最重的时候是第一天嘛，刚进山任何都没有消耗，而且我带队我去爬的时候，多多少少我会帮客户去分担一点、
嗯、
我记得那是我爬过最崩溃最累的一次，我当时背包里装了30公斤，我的雪橇上拖了80公斤，那一天走的不长，可能第一天走了不到6个小时，最后的2个小时就是我的左右大腿跟我的两个屁股轮流抽筋，
这不是自己的是
吧，轮流抽筋太痛苦了，就撑不到20分钟我就要停下来，就跪在雪里面去降温，降那个肌肉的温度，要不然就
当天晚上扎营的时候就吃了20公斤吧，宁可饿着爬也不再背了。
我那个山要爬20多天，
哎呀，
所以你的物资储备啊非常的充足，自虐吧。通常认为对于客户来说，挑战仅次于珠峰的就是这座麦金利。
今天十分感谢赵兴正做客旅人世界电台，为我们讲了讲他齐加尔一些登山的一些经历，还有他创业的心路历程。那也请大家多多关注慕容探险，慕是青慕的慕，容是峥嵘的容，就是山字旁一个荣耀的荣，慕容探险。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拜拜。
除了现在大家收听到的旅人世界电台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同名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在那里有很多爱玩会玩的旅行家小伙伴，定期分享奇妙的海外旅行经历和奇葩的旅行小百科，还有丰富的线上主题分享活动。在微信中搜索公众号旅人世界就能找到我们了。探索新世界，你准备好了吗？